一場的演唱會，現場氣氛最高漲的時間，可能就是完場之前那一段的 encore。 所有事先安排好的歌舞已經表演完，但觀眾卻仍然充滿著期待，他們很想見到表演者用盡渾身解數的最後表演，而表演者自己亦都好想在散場之前留給大家一個最深刻的印象。 Encore 聲一響，全場的氣氛就會被拉到最高點。有沒有想過，其實人生都可以好像一場演唱會一樣，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用盡我們的精力，盼望去活出一個出色的人生。考試我們很想做到最好，工作我們努力地完成，希望老闆會賞識。我們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如果你是基督徒，可能還包含你會盡力地去侍奉，為主獻上你自己的生命。跟住眨眼之間，人生就嚟到60歲。嗰一刻，我哋以為所有預早要做嘅事已經做完，想要建立嘅都建立好，想要獻上嘅都獻上咗。我哋以為去到嗰一刻，我哋嘅人生只係等一個嘅謝幕，但係其實嚟到呢個時間，我們卻聽到一聲的 encore。 原來這個才是高潮，原來我們可以留給這個世界一個最好和最深刻的印象。但 encore 不是沒有挑戰的，這一場 encore 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說我們的體力衰退，而是我們太過於依賴以前成功的表演方式。試想像，如果一個表演者去掉以輕心，他打算上到台只是要唱好自己的首歌，而他完全沒有留意過其實樂隊的 set up 已經變了，以為之前沒有事，現在應該都一定沒有事，沒有跟隊band溝通過，沒有 tune up 過自己的樂器，這樣一個原本完美的 encore 隨時就會被摧毀。今天我們雖然不是表演者，但是如果我們沒有留意到自己的改變，沒有留意到環境的改變，只是單憑自己的經驗以同樣的方式照舊地生活，可能我們同樣地會在無意之中摧毀一個屬於我們的 encore 時刻。人生在世界上活了30、40、50年，無論我們讀了多少書或者沒有讀多少書都好，其實幾十年過去，我們都累積了很多的人生經驗。我們有戀愛的經驗，生兒育女的經驗，管理家裡的經驗，管理財務的經驗。可能我們在座當中有人經歷過大時代的洗禮，面對過戰爭，見過文革，經歷過香港回歸，處身過金融海嘯。這些寶貴的人生經驗成為了我們的人生智慧，很多時候其實都幫助我們在往後的日子作最好的預備和準確的判斷。但是這些過去的經驗又奇怪地同時可以成為我們今天的挑戰。這些的累積經驗很容易在我們不覺意之間就會變成了我們今天的框框。好像有陣時我都聽過弟兄姊妹信的，話見到自己的仔女臭細路臭到一頭煙，咁咪諗住好心咯，去幫下佢哋啦。點知佢一上到去，一開門就見到阿女將 B B 啲衫同大人衫溝埋一齊嚟洗，又見到佢屋企亂過亂撞缸，咁咪話咗阿女幾句咯，話細路啲衫要分開洗噶，你屋企有個 B 點可以咁亂噶？結果原本是好心想幫手的，就變了跟阿女嗌了一場交，自己心裏面當然很委屈啦。 又听过话，有人又见到个孙一讲自己嘅一啲嘅问题，佢就马上进入咗一个教导模式噶咯，马上就同个孙讲自己后生嘅时候系点，话自己食盐多过佢食米，有啲嘢阿孙识啲乜嘢啊，就等佢嚟教啦。后嚟阿孙越嚟就越唔想同自己讲嘢，你越问佢就越唔讲，你越关心佢就越避开你。心入边觉得好困惑啦，点解阿乖孙会唔睬自己嘅？其实可能喺呢一啲嘅场景入边，当事人真系唔系好明个问题发生咗喺边度？点解好似所有人都会避开自己，甚至背地里静静地话自己咩固执啊、自以为是啊、唔肯变通等等？啊，原来咧。随住人的年纪越大，人的思想真的会容易变得固执的。其实有阵时不是我们特登想变成这样，原来背后真的有着一个科学和心理学的解释的。其中一些解释就是，其实当中包含着我们对累积经验的过度依赖。就好像刚才这样说，人随着年纪就会越累积很多的人生经验。这些经验就变成了我们一套的成功法则。这套法则告诉我们听个世界是怎样运作，对人对事可以应该怎样处理，在社会上要生存要有什么必须的能力，做人合宜的态度和价值观。我们做人做了几十年，这一套东西我们就行了几十年，我们对这一套的成功法则有相当的把握和信心。这一套的成功法则，心理学家说，随着人的年纪越来越大，就会变得越来越稳定和强大。就个感觉就好像我们揸车，在在座当中很多人揸车经验都应该有几十年了，是吧？我们有着丰富的路面经验，简直可以去到一个车人合一，揸车不用用路的地步，是吧？无论今日天气是点，我们都是信心十足的。但是这么多年，可能我们心里面都会抗拒换车的，我们都会拒绝一些新的汽车的科技，总是觉得不是、哦、以前那些好一点，又或者其实我们心底里我们不想学新的。试想想，如果我们对人对事都是这样，我们就可能会失去了原本那一份的弹性。另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是对自我肯定的需要增大了。心理学家说，随着年纪的长成增长，我们会有很多东西真的的会慢了下来的。想东西会慢了一点，记东西会慢了一点，学东西也都会慢了一点。但是今天呢，世界改变得真的相当之快，迅速的改变会令到我们觉得不安甚至恐惧。例如啊，早几年啫嘛，我哋要处理财务，你会去边啊？去银行咯。今日会去边啊？所有人都话唔使去银行噶啦，全部上网，网上理财自己做。但系其实我哋好惊噶，揿错一个掣，真系自己做过啲乜嘢，我哋都唔知噶。咧仲有咧，以前都唔系好多年前啫嘛，电话攞嚟做咩噶啦？倾偈噶咯。今日就乜嘢都要用你个电话，但系当人俾咗个电话我哋嘅时候，可能我哋连个电话都冇唔掂。新嘅事物叫我哋感觉有压力，叫我哋觉得对周围失去咗一份控制嘅感觉。所以心理学家就话，固执有阵时其实系一种保护自己嘅反应，系保护紧自己嘅尊严。证明紧我自己仲有话事嘅能力。唔同嘅研究就话咧，俾我哋知道，好多时候长者思想会变得固执，系对住自己同埋环境改变嘅一种自然反应，又或者系我哋用紧以前嘅成功法则去面对回应紧今日迅速嘅改变。结果是以前的资产变成今日的负担，成为了我们同人连结的一份的障碍。就好像其实明明你很想跟个孙仔倾偈的，但是他们见到你就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肯出声。为什么呢？我因为他们可能害怕，害怕一开口你就会教训他咯。甚至就连自己的同辈都未必想跟你谈得太过深入，拍经偈就变成了嗌交，叫我们很难可以找到谈得埋的朋友。 翻到教会，人哋一堆二堆咁样倾偈，你就自己一个静英英咁样坐埋一边。慢慢地，我哋心入边觉得好孤单，觉得寂寞，甚至多多少少有一份嘅苦涩。呢啲苦涩积积埋埋，就变咗一份嘅苦毒，越嚟叫我哋变得越生人勿近。如果我哋唔想俾自己嘅执念困自己喺一种孤独嘅囚牢嘅当中，今日俾大家嘅好消息系喺呢个自然老去嘅过程入边，耶稣呼召我哋行一条同世界唔一样嘅方向。腓立比书二章三至四节话：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同耶稣的门徒讲了两个不要，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荣。原文的意思，自私自利就是讲紧人不惜一切的手段，希望得着自己的好处。贪图虚荣讲紧俾我哋听嘅就系当人用尽一切嘅方法，佢想赚取一啲虚浮嘅荣耀，嚟自别人嘅肯定，嚟自别人嘅认同，好想维护自己嘅骄傲。呢、这个经文原本系唔止讲年长嘅人，而系讲所有嘅人。但有阵时年纪大咗，我哋可能更加容易堕入呢个陷阱嘅当中。因为这个世界呢，原来当中有一些理所当然的事，就是可能对着一些年资高的人，社会一般都会觉得他们有某种的特权。即是呢，人有那么上下年纪，我们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就会觉得其他人应该尊重我们，认同我们，跟我们走，我们就觉得其他人应该就我们咯。所以成日都听到啲咩 term 咧，老行专啦、老师傅啦、老前辈啦，个共通就系个老。老就系有丰富嘅人生经验，我哋就可能会不自觉地将个重心摆喺自己嘅身上，希望其他人会尊重我哋、听我哋讲、跟我哋做。但系保罗却偏偏叫我哋不要。你不要行世界觉得理所当然的这一套，不止啊，是行一条和世界的理解完全相反的道路。你们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亦都要顾别人的事。谦卑，今天我们听起来可能我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保罗的年代，这个是一个叫人哗然的建议来的。保罗年代的谦卑讲的是好像奴隶这样，一个人没有身份，没有任何跟人讲价的条件，是一个很低微的位置。看别人比自己强，是要重视别人的需要过于自己的需要，重视别人过于自己。在一个当时讲求力量、寻求争取地位利益的年代，谦卑等于示弱，谦卑等于软弱，代表住在其他人的面前你抬不起头做人。保罗在这里是教紧门徒当时的人一定不愿意做的事情。简单来讲，那个感觉就是输尊降贵。就是无论你过去有几多的经验，有几高的地位，有几多值得你自豪的往绩，今日我们选择摆低晒呢一切。明明你真的有条件可以讲条件，可以为自己争取好处，今日我们学习不再捉紧，学习谦卑，去选择将个焦点由自己转移去到其他人的身上，先去考虑对方的需要和好处。这份谦卑的态度，可能在过去或者是今日，都不是一个正常人会自愿做的位置来的。以色列人认为，就只有亡国做奴隶的时候，先要被逼谦卑而已。但是这个这么不可能的位置，耶稣 竟然就是第一個自愿地去做了。耶稣不坚持自己的地位和荣耀。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是啊，耶稣就是本来有着神的形象的，耶稣有着同神一样完全的神圣地位和权利。耶稣根本就是神，天地的创造呢，耶稣有份的。本来耶稣是可以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掌管这个世界的，耶稣有着完全合理的理由受到人敬拜，他本身就已经有着完全的荣耀，有着完全的权力。耶稣是合情合理地可以捉紧住这些 titles 去争取他自己的好处。但耶稣却做了一个完全不合情理的决定，耶稣拒绝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英文圣经翻译做 graft， 即是说捉紧抓紧，就是说耶稣没有捉紧抓住与神同等的位置，去希望要求得到些什么。相对于创世纪亚当，亚当犯罪的原因咪正正就是他想争夺神的位置，要与神同等。如果遇想要神与神同等，高高在上，完全地话事，就成为人心底深处的一份的欲望。就好似有阵时都会听到一啲人同晚辈讲话，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啊，你梗系要信我啦！你未出世，我已经做呢一行噶啦，你唔好同我争啦！呢一啲嘢竟然系要我话事啦！呢啲系我哋啊，但系耶稣佢本身就有住同神同样嘅地位，佢却甘愿地摆低去 let go。人想抢夺嘅，耶稣选择放低，耶稣选择倒空自己。二章七节保罗继续说，耶稣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先讲清楚一句先，耶稣不是倒空自己的神圣，耶稣由始至终都仍然是神。耶稣所倒空的是自己的尊荣，就是当人每日都想尽办法想成为 VIP， 我们什么都想优先的时候，当我们去到酒楼饮茶，我们想做个 VIP， 去到银行要开户口要开个 VIP 户口，信用卡我们都要用什么色呢？黑色的。搭飞机我们想要优先地登机，而这一刻耶稣竟然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耶稣不单止拒绝行使他的权利，耶稣是去了另外一个极端。圣经说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讲白一点，就是耶稣自愿地拣成为一个奴隶，一个 slave 的角色。事实上，在当时的文化，成为人的形象是在说一件很低微的事情，因为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普通人在当时的人的角度来说，只不过是不同神子的奴隶而已，生命根本就没有价值，你更加不要跟他说他有什么地位了。耶稣就偏偏选了这个的身份，不单止外表上是这样，就连他的生活的取向和认同都是这样，似乎是说给我们听，是他来到要成为一个奴隶一样，这样顺服谦卑，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耶稣没有选择高高在上，因为高高在上的神不明白人间的疾苦。耶稣要变成同他拯救的对象一模一样，一样地有软弱的身体，一样地 vulnerable， 一样受住限制。除了保存住神的圣洁之外，耶稣成为了一位没有地位的普通人。耶稣的选择不是因为耶稣没有神那么厉害， 而是想清楚一点，原来耶稣舍己的爱从来都不是由十字架开始，原来他未降生以前，他就已经选择了以舍己的方式去爱我们。他摆低自己的地位、尊荣，拒绝一切的好处和舒适，为了的只是要成就救恩。而耶稣的谦卑就透过他的顺服去呈现出来。第八节，既然耶稣有人的样子，就至今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很多时候我们口里所说的谦卑呢，只有讲字。当人家问我们，我们什么都说没问题啦，无所谓啦，不紧要啦。但其实有阵时问心那句呢，又不是真的那么无所谓的。但耶稣的谦卑不一定是讲他什么都无所谓，但他却是一个最终极的方式表达出来，顺服神至死，以一个绝不回头的方式要去顺服神。即使当下是违反了人类求生的本能，耶稣就仍然选择要相信神。试想一下，今天如果你知道有人要追杀你，有多少个人是不会逃走的？但是耶稣却选择站在那里，等罗马的官兵来到捉拿自己。即使这样是代表他将要面对一个最羞辱的方式，要受苦，要被杀。十字架，其实只有奴隶政治犯先会钉十字架。但是最终耶稣却选择顺服神，死在十字架之上。在圣经里面，谦卑从来都是一个的决定，一个的选择。耶稣的谦卑是由他降生一刻他已经决定了，摆下自己的尊荣和权利，选择以奴隶的形象去出现，顺服天父每一步的带领，直至走上十字架之上。耶稣在神在人面前对谦卑做了一个最完美的演绎，一个榜样。而保罗就是鼓励耶稣的门徒，这个是你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来的。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谦卑不是只有耶稣做得到，耶稣的选择和决定是我们应该学的选择和决定。对我们来说，谦卑就是放下自己引以为傲的一往迹，去倒空对尊荣和特权的需求，相反选择以仆人的形象服侍身边的人。而保罗自己讲完这一番说话之后，他告诉我们，他不是得个讲字，他的人生直到老年不是就是一样咯。保罗本来有崇高的地位和尊荣，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自己说的，他说虽然其实我有理由去依靠肉体，如果其他人可以依靠肉体，我就更加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第八日我已经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民入面的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按住律法来说我是一个的法利赛人，按住热诚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按住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按住当时的人的标准，如果我们将它翻译做现代的说话的话，就是保罗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里面，他受过高等的教育，他在长春藤大学毕业，身为一个的专业人士，有住社会的地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VIP。但保罗选择倒空自己。第七节，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就当作是有损的。同耶稣一样，保罗选择摆低这一切身份、地位、荣耀， 佢喺保罗面前，一切都如同废土，毫无价值。保罗拒绝行使呢一切为佢带嚟嘅特权，唔单止啊，保罗在佢嘅行动去透露佢嘅谦卑。帖撒罗尼加前书二章八节，保罗对帖撒罗尼加教会咁样讲，佢话：我身为基督使徒嘅，虽然有权利受人嘅尊重，但系我哋喺你哋中间却系谦和嘅、谦卑嘅。弟兄们，你哋应该记得我哋嘅辛苦同埋劳碌。我哋将神嘅福音传俾你哋嘅时候，系点样昼夜作工，免得你们有人受累呢？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加教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一个有经验的牧者，他周围去建立信徒和教会，按道理来说，他是理所当然可以得到人的尊重甚至供养，但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为了福音的好处，保罗选择卑微。他心里面就是不想其他人将自己和一些江湖骗子混为一谈，影响了福音的纯正。他决定放低所有理所当然的权利和尊荣，去选择在传福音的同时就继续辛苦地去做他即将棚的工作，为求的就只是继续服侍弟兄姊妹。虽然神今日没有要求我们死十字架上面，或者我们都未必是保罗要牧养神的子民，但神透过着保罗仍然呼召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这一份心志，就是以谦卑的心去服侍别人，摆低自己的尊荣和权利，选择以奴隶的形象去出现。可能我们这一刻会想，那我的人生都走过了六十了，我们可以怎样体现这一份的谦卑呢？今天或者我们又给少少的 inspiration 大家，可能第一个可以想的方向是，我们要倒空自己的自恃，以聆听去服侍。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人，真的会储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不过我们先学去限制自己，在我们给意见想纠正一些我们觉得是可能是错误的事情之前，先叫自己听清楚去聆听。因为聆听就是一份的倒空，倒空你想教训人的冲动，倒空你觉得自己食盐多过他食米的权威，虽然你的建议有机会是对的，不过我们就学去摆低给人看到我是对的的需要，先去考虑对方的被谅解、被聆听的需要。所以当下次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来跟你分享、跟你聊天的时候，不要那么快跟他们想当年，试下说，你说多一点给我听，其实是怎样的。又或者不要那么快就说，唉，现在的年轻人说话我真的听不明白，试下说，可不可以说多一点，我想了解多一点， Tell me more。 这些呢不只是一个说话技巧，这个是一个态度的改变，就是我们学去倒空自己，不需要坚持每一次的对话里面我们都一定有一个意见，一定有一个想法，而是给对方空间去表达他的想法和感受。第二个方向是我们学在微小的事情上面去侍奉。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神做很多的大事，或者我们当中有人以前是带敬拜的，或者我们当中有人是教会的领袖，甚至是执事。但是随着年纪，可能我们不可以再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去侍奉，我们没有力再搬搬抬抬，我们再没有精神去处理一些复杂的事情。但是若果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可能我们不难发现，是原来有一些未必那么多人见到，但是在属灵上面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原来我们仍然可以在当中服侍其他人，祝福其他人。给几个可能性大家，其中一个用祷告去服侍， 今天有人来告诉你他的需要，这一刻可能你会觉得我真的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可以帮到他，但我跟你说，有一样东西你一定帮到他，就是用你的祷告去托住他，祝福他。所以今个礼拜不如试一下，不要等人来，试一下找一个人，你问他我有什么可以为你祈祷的，去听他说，跟着就马上当下为他祈祷，跟他一起祈祷。第二个可能性是用鼓励去建立生命，开始去叫自己留意一下周围侍奉的人，或者周围的弟兄姊妹，不要只见到台上面发生的事情，去留意一些平日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留意到的侍奉人员，例如外面穿黄色衣服的 guest team， 我们穿黑色衣服的 production team， 我们穿蓝色衣服的 site team， 我们在停车场的 traffic team， 大家平日在这里见不到要走去那边才见到的 Kaposi 和崇拜的各导师，我们青少年崇拜的侍奉人员，去看看他们侍奉的情况。可能你告诉我，我留意了很久，我一直都很欣赏他的，但是很多时候我知道的，我们的鼓励说话和赞赏的说话都是在心中，是不是？试一下不要在心中好吗？试一下这个礼拜或者下个礼拜，我们试一下找一张纸去写下你对某一位弟兄或者姊妹的鼓励和赞赏，还要给那位弟兄姊妹。例如有些例子可以给大家的，看到 Kapos 的导师写张 notes 给他，多谢你忠心的侍奉，叫我的孙可以认识到神更多。对着我们的 guest team 写张纸给他，说其实你的笑容和问候真的叫我觉得很窝心的。对着我们黑色衫的 PowerPoint 的 production team 的侍奉人员写张纸给他，说多谢你尽心尽力地按好每一张 slide， 叫我们可以投入地敬拜。望住出面那一粒整齐的 banner， 我们写一张 notes 给我们的 site team， 说其实每一次回到教会我见到那些 banner， 我就想起你们谦卑地去侍奉。对着我们的 traffic team 可以鼓励他们，是多谢你们不惜日晒雨淋都忠心地指挥交通，表达我们的赞赏，表达我们的鼓励，去建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第三个是以陪伴去成为其他人的安慰，可能是你回来教会或者在小组当中不同的场合，你会发现有人经历着困难，这些人可以是你的同辈，可以是小朋友，可以是年轻人，他们可能心里面很需要一个人去聆听他的经历，甚至只是陪他坐下。当我们退了休之后，可能我们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和空间。我们给他们的服侍就可能是给我们的时间和空间，他们陪他坐下，听下他讲他的故事，不需要给意见，不需要作不必要的评论，只是让他知道在你最失落的这一刻呢，有一个人愿意给时间他跟他一起。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很小事没什么用，我讲我实际经验给你知道。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去到读书第二年，我有一段时间经历一段很孤单的日子。那段时我身边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同学，我真的觉得他很叫人惊喜，叫我惊喜先啦，就是我不知道他怎样做到的，但是我每一次有怀疑自己的时候，他总是有说话可以鼓励到我，安慰到我。每逢去到大时大节，他总是第一个人会来找我，找我吃饭。当我讲起我自己的故事，我挣扎的时候，他会马上地去为我祈祷。可能一般人听落去话好小事啫，呢一啲，但是我作为一个受惠者，我话俾你知，实际上就是他的出现叫我有勇气踏出我的安舒区，叫我继续可以行我前面的路。所以即使我们已经过了六十都好，其实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的。 而且唔单止啊，有冇谂过就系当我哋去祝福其他人嘅时候，可能我哋都系接受祝福嗰一个嚟。我曾经听过一个咁样嘅分享，话一个老人家，佢每个星期都会翻教会，都系咧，但佢之后总系自己坐埋一边嘅。佢自己翻咗教会好多年，但系呢一几年咧，总系会拣一啲咧冇人骚扰、冇人留意到嘅地方坐，譬如坐楼上最侧边嗰个角落啦。佢话自在，佢唔搞人，人又唔搞佢咯。佢话因为望落去教会好多人，有好多后生仔，佢觉得其实应该直觉话俾佢听，佢唔啱倾嘅。直到有一次，牧者叫大家起身啦，同隔篱嗰个打招呼啦。佢第一次望向隔篱，就觉得咦，隔篱呢个后生仔咁熟口面嘅，可能个个礼拜佢都系坐呢个位嘅。有一次完咗崇拜，其实佢本身就谂住走啦。突然间望一眼个后生仔，觉得佢心情好似唔系太好，咁佢就胆粗粗就问下佢发生咩事啦。就係咁，佢開始咗同呢個後生仔傾偈，後嚟仲約埋出嚟飲咖啡。老人家話：嗰一刻佢突然間發覺，當佢了解呢個後生仔點樣睇世界嘅時候，佢對呢個世界有咗新嘅了解。突然間佢亦都開始有一份嘅信心去同年青嘅弟兄姊妹接觸。由嗰一刻開始，佢覺得翻教會唔再咁孤單。學習謙卑，其實唔單止叫我哋更加有能力活出耶穌嘅樣式，原來神同樣可以透過我哋嘅順服去祝福我哋，叫我哋無論去到邊一個嘅年紀，我哋都唔需要活喺個孤獨嘅囚牢嘅當中，而係可以活出神俾我哋嗰一份豐盛嘅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嚟到呢一刻，我邀請大家，让我们这一段时间成为一段我们同神之间的时间，一个安静自省的时间。就让我们这一刻以祷告，以安静，一同来到神的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去反省，去看回自己，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所自持，我哋捉呢啲嘢捉得好紧，可能就系呢一啲嘢俾咗我哋身份地位或者某种嘅优越感，叫我哋感觉到骄傲。但系呢一啲事情有冇同时地亦都阻碍咗我哋对神嘅一份嘅谦卑，阻碍我哋去见到其他人嘅需要？阻碍我哋去聆听其他人嘅谂法，就喺呢个时间成为一个时间，我哋喺安静入边，亦都喺自己心入边去出列出一个清单。其实我今日有啲乜嘢系我所自持嘅？ 请大家今日，我哋一同学习喺神嘅面前放下，倒空自己。将过去，甚至或者而家呢一刻，我哋所重视、我哋所捉紧嘅，交俾神，摆低，倒空，逐一个事项，我哋逐一地交俾神，就同保罗一样。去视呢一切都如粪土，唔去捉紧，唔去找住，因为主有更好嘅要俾你。喺主所定嘅日子，佢要叫你个升高。就好似耶稣，就算企死喺十架。到最后，神要将佢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嘅名。所以让我哋呢一刻呢段嘅时间，我哋安静地将我哋每一个嘅清单摆低喺神嘅面前，去降服喺神嘅面前。让我哋安静地在我们的位置里面与神对话和祷告。弟兄姊妹，我哋一同站立，系同心嚟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去祷告。如果今日你愿意摆低自己所自持，如果你相信神俾我哋嘅祝福，愿意谦卑喺主嘅面前去降服，就让我哋同心地喺同佢作呢个祷告。主啊，我哋喺度宣告，我哋认定系你对我哋嘅恩典同埋祝福系从不间断，即话是去到我哋年纪渐长，你仍然同样地祝福我哋，仍然同样地施恩俾我哋。主啊，今日我哋喺你嘅面前，我哋愿意去降服。我们愿意摆低我们的骄傲，摆低我们所有过往的所谓的往绩，所有的成功的 record， 摆低我哋所有既定嘅一啲嘅谂法，一啲我哋自恃嘅聪明。神，我哋愿咁样打开自己降服，我哋相信你必定会更新我哋，你必定会将你嘅心意完全地俾我哋见到。我哋相信喺你嘅时间，当我哋愿意谦卑落嚟，你就会升我哋去成为至高。最需要我哋将生命献过俾你，去跟随你，顺服于你嘅带领。我相信你嘅心意，你嘅荣耀必定可以透过我哋去彰显，去成就。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圣名。